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18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全球纲共密罗紧股。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我哋嚟睇下反共浪潮咧，而家去到咗乜嘢地步，又或者去到咩程度嘅？呢几日咧，日本方面出咗一个防卫白皮书吓，呢个白皮书入边咧有咩特别咧？系首次咧将台湾作为单独嘅一章咧，系攞咗出嚟写嘅，而且咧亦都系非常之明确咁讲到咗咧，如果中共系武攻台湾嘅话咧，会对日本嘅安全造成咗重大嘅威胁，又或者系重大嘅影响嘅。其实换句话讲咧，如果系中共喐台湾嘅话咧，日本系好可能就参战嘅，又或者系表示咗要参战嘅。咁呢个表态非常之明确啦吓，而且美国方面咧，多个政府部门联合起身发布咗一个警告，呢个警告咧讲到咗去新疆做生意嘅，无论系商人又或者系个人都好咧，好可能你生产出嚟嘅产品，又或者系你采购到嘅货物咧，去到美国系违法嘅。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劝喻呢啲人咧离开新疆。咁之前呢，其实德国呢亦都出咗一个叫做供应链法啦，咁其实亦都系针对新疆㗎。而拜登方面呢，传闻讲緊佢亦都系话要对喺香港嘅美国公司呢发出警告。呢、这个警告系咩呢？警告佢哋呢而家香港嘅局势呢系对美国嘅公司不利㗎。基本上呢个警告呢可唔可以被人认为呢系一个撤离嘅信号呢？咁呢个亦都系一阵叫路桥帮我哋评论一下㗎。咁另外一个呢都睇到咗财长耶伦啦，亦都去到欧洲方面咧，话要联合欧洲咧去制裁中共咁话。咁啊睇嚟新一波嘅制裁中共咧又要开始啦。咁今日咧就请阿路桥嚟同我哋点评一下。
系啊，即系过一个礼拜咧就发生都好多事嘅。今日我咧大概将主要嘅综合性嘅，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头先阿石头提到日本吓，日本咧就佢嘅内阁会议喺琴日就通过咗2021年嘅。他們的防衛白皮書，他們就正式將他們和美國和台灣和針對中共的這件事說得清清楚楚了。
防衛白皮書裡面具體說了什麼呢？
有幾樣東西，第一個他說到就是美中之間在台灣問題上的對立就現在已經很明顯了。他說穩定台灣的局面對日本的安全保障是很重要的，咁日本係要高度重視呢件事嘅。我哋都知道日本有呢啲咁樣嘅睇法，一直以嚟發生嘅事嚇。但係今次喺白皮書裏面正式嘅將佢 formalized， 即係將佢正式化，而且係俾內閣通過咧，我覺得都係一件仲係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咁呢個佢提到咧，講到中國咧過去20年一直致力於軍力擴充啦嚇，而家佢嘅軍事開支至少係台灣嘅16倍，係日本嘅4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日本說了他們不但會跟美國合作，而且也會跟澳洲、印度、英國、法國、加拿大和紐西蘭這些國家就合作的多方的聯盟，也都說了他們日本的議題，譬如說他們的尖閣諸島，中國就叫釣魚島，怎樣 去面對中共以武力企圖改變現狀這些這樣的事，還有也都說了海警法，這些我們以前都說了很多的。所以這一次的防衛白皮書咧，就係一件好大嘅事嚟嘅，特別係頭先阿石頭所講到嘅，即係如果係台灣有咩事咧，日本咧就係會出手。今次咧，佢亦都將呢個台灣咧係獨立成為一張咁樣嚟講，以前咧同中國咧係撈埋一齊嘅，而家就分開咗。咁亦都喺中國嘅地圖之內咧，將台灣咧係攞咗出嚟。咁所以咧個意義好重大。
聽你啱先講緊嘅日本出嘅呢一個防衛白皮書啦，入邊好多嘅內容咧。基本上是中共逼出来的，逼他们写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这次的防卫白皮书其实是针对中共的威胁而写出来的。
第二个我想讲就是这个欧盟了，欧盟就跟印度和日本都签了个所谓基础建设协议的， 咁最近咧，佢哋亦都推出個叫做歐盟連結國際策略，英文係 A Globally Connected Europe 呢個咁樣嘅計劃。
聽講呢個計劃咧係對抗一帶一路嘅喎，睇嚟都幾重要下嘅話。
啊，好重要下嘅，我覺得呢個計劃嚇，佢呢啲唔係咁簡單。好多人話佢代替一帶一路，唔係咁簡單嘅。佢嗰個整個個目光係仲遠過係淨係去代替呢個一帶一路，或者係喺某個地區咧就係建立同一帶一路可以抗衡嘅一啲嘅計劃，係大過咁嘅。佢裏邊講咗咩咧？佢話即係呢一個策略咧，就係希望同世界咧有互聯互通咁樣嘅作用。就是目標是推進歐洲經濟外交和安全利益和價值觀，在這幾方面它有進展。另外呢也都是希望供應鏈方面就多樣化，即是暗示以後不用那麼依賴中共啦，戰略方面有自主，即是又不要那麼依賴中共啦，還有呢就提升歐盟和夥伴的競爭力。他沒有說中共其實就是都是劍指中共，除了他劍指中共之外，他還有很多的即係互相之間嘅配合啊，互相之間嘅合作啊，互通有無啊，係咁樣。所以我就頭先講佢係大過一帶一路咁樣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好重要啦。呢件事嚇對中共嚟講係絕對唔係一個好嘅消息嚟嘅。咁另外咧就係東盟啦，我以前都講過咧，東盟十國係拜登政府係非常忽略嘅一個部分嚟嘅。蓬佩奧在他在任的時候咧，佢係同東盟開過一次以上的會。他是知道東盟的重要的，因為東盟很多國家是被中共收買得很緊要。但今次來說呢，他就在一個7月13日的視像會議裡面就說，美國是拒絕接受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非法主權，那個海權主張不承認他，完全不承認他。這個布林肯呢是今年上任以來是第一次跟東盟開會。
今天真的遲了一點，咁我哋回顧一下阿戰狼外長王毅啦，其實早就已經同東盟嘅外長啦開過會嚟噶啦。
咁咧，佢亦都講咗咧，就話即係國際仲裁喺五年前就講出咗南中國海嘅問題啦，特別係同菲律賓嘅爭議裏邊，菲律賓係贏咗嘅，不過道德道自己係太過親共，炸弟唔知道佢自己贏咗係咁多嘅啫。但今次美國係正式咁樣講，亦都話佢哋會延續呢個 Trump 嘅政策喺南中國海嘅主權方面咧，係會堅定咁樣唔承認中共佢哋嘅所謂嘅合法性嘅。咁中共當然非常之嬲啦，就猛話我哋唔會接受，我哋唔承認，我哋唔執行。咁其實當佢講呢啲嘢嘅時候咧，就正中美國下懷。當你話你唔承認呢個國際嘅仲裁嘅時候，又唔承認，又唔接受，又唔執行嘅時候，其實美國佢嘅今次行出嚟主持公道又好，乜都好啦，就好有合法性啦。即係你越係無賴，越係流民，就顯得對方咧就更加係正義啦。咁所以我覺得佢真係非常之蠢啦。不過都係咁噶啦。今次咧就美國呢一招都係好成功嘅。第一個佢當然就係要將呢個南海嘅問題亦都正常化咗，佢講出嚟你係唔合法嘅。以前就話喺南海度有航行啊，好多嘅姿勢，但係要親口咁講出嚟話你係錯嘅，你係唔合法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重要。咁呢個係打擊中共嘅。
講到呢度咧，石頭想補充少少嚇，因為講到南海嘅問題咧，南中國海啊嘛。我哋喺中国大陆读书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听到咗南海、西沙呢啲地方咧，都系属于中国嘅。但系咧，中国共产党咧隐瞒咗啲咩喺入边咧，我哋根本唔知。所以我哋嘅听众可能有啲人听到呢一个讲法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微言，又或者系可能有啲唔同见解嘅。第一，我哋而家讲紧嘅咧系五年前嘅海牙法庭嘅国际仲裁吓，呢个海牙法庭仲裁落嚟嘅南中国海咧，不嬲嚟讲咧都系国际水域嚟嘅，系中共咧一直认为系自己嘅啫，系佢自以为认为自己嘅。其实好多岛屿咧喺唔同嘅国家入边系完全近似于人哋，譬如菲律宾啊呢啲国家嘅，但系咧中共咧都话系自己嘅。咁啊呢个非常之奇怪嘅吓，中共成日都讲紧咧寸土不让啊嘛，究竟系咪咁样咧？我哋嚟睇下，除咗上次讲紧嘅中共卖咗44嘅台湾咁嘅土地咧俾俄罗斯之外咧，其实卖俾中国周边嘅呢啲细嘅国家咧，包括咗印度啦、越南啦、朝鲜啦，呢啲全部都系卖咗好多土地嘅。但系中共从嚟都冇同我哋讲过啦，呢啲土地啦，或者系呢啲国土啦，已经系被卖咗嘅。我讲紧呢个卖咗，唔系真系卖咗啊，系送咗俾人啦，即系出卖咗自己国家嘅领土，亦就系卖国贼啊！吓，呢啲先系我哋要真正深究嘅。 如君于南中国海、西沙呢啲地方呢，其实本身就有争议嘅。大家呢如果係作为国际水域呢，係最容易处理㗎啦。但係中共就係呢要霸凌呢一点呢，先係我哋真正要讨论嘅地方。石头喺呢度先补充一点先。
另外呢，亦都係用咁嘅方式呢，係去联盟，即係呢个东盟嘅国家啦。东盟国家除咗菲律宾之外，譬如越南同中共都有好多海域上嗰个争议啦。甚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呢啲地方都係好不满中共随随便便嘅就将佢啲舰只啊，将佢哋啲民兵船啊乜嘢咁喺南海度游嚟游去。所以即係今次嚟讲係一石二鸟嘅，打击中共，联合咗呢一个起码菲律宾啦，今次即係尝试同呢个东盟係有一个更深入嘅关系嘅。咁呢个係印太啦，欧洲你讲咗，日本讲咗啦。咁呢个係外交方面嘅，外交啊军事方面嘅。咁喺一个技术方面点样呢，科技方面点呢，咁美国嘅联邦通讯委员会，英文係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呢，就投票一致通过拨款$19亿，就俾嗰啲要终止华为同埋中兴啲设备嘅一啲公司。即係好多人佢就已經係裝咗中興啊，裝咗華為，咁你要佢拆咧，你都要補償佢嚇。咁呢$19亿係用嚟咁嘅用途，喺美國裏邊咧拆曬中興華為，全部拆曬。中興華為即係早兩年就已經喺川普個期間就已經被視為係國家安全威脅啦。而家咧就係實施啦，做到底啦，將你拆曬。咁另外咧就大家以前都聽過，我哋呢度有講過啦，就係美國亦都推出咗個好多錢好多錢嘅計劃，叫做美國創新與競爭法。英文是 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就主要就是透过这个这样的法律呢，就是要在科技战方面呢要是占优势的地位，重夺美国的优势的地位。这个 Act 呢就法案很多钱的，2500亿那么多，就他们要做很多事啦。五年之内呢就加强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啦，增强美国的半导体的生产啦，怎样开发能源啦，改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啦，建立科创中心啊，这些东西很多，即是这方面的计划五年之内就使这么多钱了。另外布林肯在一个会里面也讲了，美国就会是带头是打击这个网络的威胁的，即是你知道中共和俄罗斯用很多黑客，他们要直面这件事情。另外亦都會喺人工智能方面呢，就有一個獨立嘅委員會，已經成立咗，叫做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有一個咁樣嘅委員會，咁就希望喺人工智能啊，喺呢個機械人啊科技方面呢，能夠係好集中咁樣去研究，最終亦都係要對付中共嘅。喺咁多嘅嘢裏面，我哋就睇得出美國而家嚟講呢，係首先就將佢個法律嘅框架呢就成立啦，頭先我所講嘅佢哋嗰個法律框架啦，嚇嗰個咩 Act 啦，美國創新與競爭法啦，跟住咧就係俾錢啦，財政啊，你預算裏邊一定有錢，冇錢喐唔到啦，跟住咧就係真係進入咗整改同埋轉型嗰個階段。即係其實美國喺過去咁多年，有好多嘢都幾落後下啦。呢啲我哋唔講佢嘅基礎設施啦，去過紐約嘅人都知道，去到紐約嘅地鐵你嚇咗條啊，乜真係舊到咁㗎，真係舊到第三世界咁上下，嗰啲都係小事。而係佢哋好多方面嚟講，而家咧都係需要係去轉型，需要去即係提升自己嘅能力啦。余茂春咧就講過，佢就話美國咧而家嚟講係各個方面咧係經歷呢個階段，就係個轉型同埋整改嘅一個階段，所以就喺中共睇嚟，佢會覺得美國好似好弱啊，咩都唔掂，好多嘢都未開始。譬如人工智能方面，就中共嚟講，佢已經投資咗好多；美國嚟講，而家係追緊嘅。
美國人工智能嘅落後咧，其實係政府落後啫，私人公司其實一啲都唔落後嘅。點解咁講咧？其實你睇下 Google 嘅人工智能嘅研究中心啦，喺中國大陸咪知道啦。點解中國大陸嘅 AI 咧，人工智能咧會比美國好咧？其实就是 Google 的技术来的嘛。而为什么 Google 的人工智能要去中国入边做研究呢？讲得清楚一点，就是中国是没有人权的嘛。它是可以利用中国的大数据任意将人来做测试的嘛。如果在美国来讲的话，这些这样的测试数据是要经过同意才得的嘛。所以你看看这些大公司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亦都是导致了中共的人工智能的发达去监控他们自己的人民。亦都系将佢出口到去啲独裁国家入边去监控其他嗰啲人民咯。
咁所以喺佢嘅整個轉型同埋整個過程裏邊，可能就你覺得美國唔係話咁犀利，但係余茂春嘅睇法啦，即係話美國當佢完成咗呢啲階段之後，佢會係好犀利。我亦都相信啊，美國從來都係行得慢一啲嘅，乜都係有少少後知後覺。但係當呢個巨人佢真係要做啲咩，佢下決心做咩嘅時候，佢係一做到底嘅。所以我哋睇睇啦吓，咁呢個呢就係科技方面嘅。人權方面咧，就歐盟7月13號咧已經發布咗個有關新疆強迫勞動嘅咁樣嘅調查指南啦，即係主要就係即係同啲企業講呢件事嘅。咁美國咧亦都係頭先阿石頭講咗多個部門咧，就係發布咗最新嘅新疆供應鏈商業諮詢報告，英文係 Xinjiang Supply Chain Business Advisory。咁咧呢個報告咧。就係基本上就係強調你去新疆做生意嘅風險啦，同埋亦都話俾啲企業聽，如果你哋係去真係要做生意嘅話，譬如你用新疆棉嘅話，咁你可能就係犯咗美國嘅法律啦。咁呢個都係即係整個美國嘅部署啦，佢要慢慢嘅將一啲嘅供應鏈或者啲企業咧，將我哋起碼從新疆呢個省係移出嚟，或者從中國移出嚟嚇，呢個一步一步咁部署。咁咧就同時咧，《金融時報》亦都講咗咧，就話。美國政府對香港嘅投資人咧，會有一啲警示啊，一啲 alert 好快會出嘅啦，同埋咧，好可能針對中國官員有新一波嘅制裁。但係美國國務院就咁講，佢哋就話我哋目前咧就冇任何關於對香港政策措施嘅宣布，唔係話我哋冇措施，而係佢哋暫時冇咩宣布，或者有措施而唔宣布啦，唔知啦嚇。但係我哋會繼續追究呢個中共同埋香港當局，即係港府嘅責任嘅。咁我哋等幾日啦，聽講咧就係拜登星期五有啲宣布嘅，我哋就睇睇啦嚇。咁呢個就人權方面嘅，但人權方面咧有時唔係咁簡單嘅，只係人權，佢亦都係同啲企業同中共脱鈎入咗呢個範疇嘅。頭先嗰個新疆嗰件事就係啦，一方面就話新疆你係人權侵犯啦，二方面佢嗰個 advisory 裏邊就講得好清楚，如果你哋唔退出新疆。你哋仲喺度做生意或者投資咧，你會係觸犯美國嘅法律嘅。咁大家都知道好多嘅公司喺香港都一樣啦嚇。你知佢十幾廿年喺嗰度慢慢咁樣深耕，慢慢至做到生意，而家賺錢啊，你要去走都唔係咁容易啦嚇。一方面咧就係嗰度啲勞工可能租係仲係平啦，比美國平啦，嗰個市場都仲喺度啦，係嘛？你整咗啲嘢喺嗰度賣啦，你賣得出啦，點都係比美國製造平價啲啦，特別啲係低端嘅產品啦嚇。咁你要佢走咧，你真係有用啲辦法嘅。你一係咧就話追責，你話你咁再喺度咧，你再用佢啲產品咧，咁你可能就係犯法，或者好似日本咁補貼。日本係比較成功嘅，佢係過去2年裏邊已經係將1000幾2000間嘅日本公司咧，全部咧就引導佢哋翻到去日本，但係當中日本俾咗好多補貼佢哋自己嘅公司，所以呢種咁嘅脱歐咧係需要一啲時間嘅，唔係話即刻有個法例佢就會企業會自動翻嚟嘅。當然就喺呢脱歐嘅問題上咧。仲有一樣嘢，大家都可能都好注意到嘅，就係美國制裁咗好多去美國投資嘅中資啦，有59間嘅企業列入黑名單啦。咁但係咧，湧到去美國投資嘅公司仍然係好多喎。根據一個叫做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英文係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嘅統計咧，直至今年嘅5月咧。有248間嘅中企喺美國股票交易所上市，佢哋嘅市值驚人係2兆1000億美元咁多嘅。今年嚟講，亦都仍然有70幾間咧上去上市嘅，有37間已經上咗市嘅啦。咁陸陸續續仲有咁多間想上市嘅。咁但係因為習近平喺滴滴出行喺美國上市之後，馬上又話要監管啊，又話出台新法規嘅各方面，喺阿習近平嘅大力幫忙之下咧，好多公司咧就殺掣啦，唔夠膽啦，因為佢知道，既然中共都話要去監管佢哋咧，佢多數都唔過關嘅。其中呢個包括咧就係抖音嘅母公司啊，字節跳動咧，佢哋已經咧就話。佢會遵循美國同埋中共嘅監管需求，完全係即係取消佢哋上市嘅計劃。咁所以即係好得意咯，即係拜登同埋阿 Trump 都係好希望即係喺呢方面同佢哋脱歐，起碼 Trump 好想啦，拜登跟住啦。但係冇諗到習近平會喺從中幫手噶嘛，係嘛？今次幫手幫得好緊要，咁呢啲中資都唔夠膽嚟。咁啊，華爾街當然係非常之受到打擊啦，係嘛？華爾街係靠呢啲中資發達噶嘛，中資唔理啦，咁華爾街其實都受到好大嘅打擊，即係兩方面而家都係夾擊。 好奇怪喎，呢件事係咪好奇怪？
而呢一轮呢啲公司啦，呢啲中资嘅公司冇办法再嚟美国上市啦。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习近平想一拍两散嘅。原因系咩呢？就系好似滴滴出行呢啲咁嘅科技公司啦，其实就系习近平喺某种程度上边咧控制唔到呢啲公司噶。控制唔到嘅情况之下咧，佢情愿就系一拍两散嘅，系咁样做出嚟，可以讲系杀一儆百啦。所以点解呢个连字节跳动咧都话唔来美国上市咧？中共自己权斗有关。
咁另外咧，就連美國財長阿耶倫咧 ，Janet Yellen 咧，佢去歐盟訪問嘅時候都講咗啦，佢話將會喺某啲領域同中國脱歐。咁佢係財長嚟噶嘛？佢講到某些領域當然係同財政有關啦、財務啊、金融有關啦。咁所以呢啲我哋都要睇一睇佢以後會點樣脱歐法。咁呢種脱歐就即係、就是、對中國嚟講，我諗佢預咗噶啦，佢已經知道你哋要同我脱歐。我加速，我都幫你哋一齊啦嚇！我美國同中國喺呢方面合作啦，我加速，我亦都唔俾啲中資去美國去投資啦。我係怕嘅，我哋最多咧就係三門啊，即係王岐山話，我哋啲國民咧食草都可以活一年嘅，唔怕。我哋不嬲都有閉關自守呢種嘅講法，閉關自守係中國人嘅成語嚟噶，咁樣啊，即係佢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就我諗佢打算鎖國啦，係咪？佢即係佢唔怕啦，呢啲係放馬過嚟啦。咁咧，佢唔怕係佢嘅事啦。但係就歐盟同埋美國嚟講，如果能夠喺呢啲方面主要方面同中共脱歐咧，對佢哋嘅即係國家嘅安全嚟講，的確係有保障好多嘅，冇到咁多滲透啊、做假帳啊、即係圈美國人或者歐洲人嘅錢啊，拎去做軍工企業啊，拎翻去中國大陸去津貼啲解放軍啊咁樣啊。總言之就係咁樣。而家西方嚟講咧，真係警惕咗好多噶啦。歐洲佢做起嘢嚟，我覺得佢似乎仲爽快過美國啦嚇。咁中共因為製造咗，人哋相信佢係製造咗呢種生化武器啦。今次呢一次嘅疫情啦，再加上話加緊生產呢個核武器啊，成大家都係各盡其力咁樣去好似海浪啊，個個都有啲大家喺海裏邊都興風作浪啊。美國同歐盟咁將呢個浪推高、推高、推高、推高、推到好高嘅時候，睇下中共點樣啪一聲，全部就散咗啦。咁今次呢啲咁樣嘅行動就令到大家都知道啦，中共好孤立啦。佢嘅經濟亦都冇可能話再向上爬，雖然佢季度嘅成績似乎啊表面上睇嚟咧都好似幾好，但係佢整個趨勢係向下滑嘅。咁如果經濟唔好咧，就好大件事啦嚇，裏邊就會好多權鬥啊，好多民憤啊呢啲嘢講咗好多噶啦。不過今次咧咁多啲國家一齊去聯盟，為咗對抗中共咧，亦都有少少嘅其他嘢係呢個世界可能冇諗到嘅。
哇！咁神秘，究竟係咩嚟嘅咧？
呢啲叫 side effects， 我叫做係邊緣嘅效應啦，就係、是、突然間你見到好多舊嘅聯盟而家重新活躍啦，譬如五眼重新活躍啦，有好多新嘅聯盟佢哋會出現啦，譬如話四方會談係嘛，印度同日本有時覺得都好似拉唔埋，或者係韓國，或者係印度同埋歐盟，你冇諗到呢啲新嘅聯盟慢慢咁樣出現，咁呢啲聯盟咧就係、是、各司其職。有些就多些錢，有些有人力，有些就有地緣方面的優勢，總言之就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咁咧喺呢個當中，除咗係抗共之外咧，就好似頭先我講個歐盟佢哋嗰個嘅Globally Connected Europe 嗰個倡議咁樣，佢哋經濟上就反而就好活躍啦，因為互通有無嘛，你有嘅我冇，你 supply chain 方面又重組啦，係嘛？咁啊互相喺做生意就真係好好多喎，你唔好話。再加上咧就係技術上嘅合作啦，係嘛？而家乜都講技術，技術上嘅合作用因為大家都係民主國家，算係比較老實一啲啦，點都唔好似中國大陸咁離譜啦。咁佢哋嘅技術合作就比較少嗰啲咩偷知識產權啊呢啲嘢。另外咧，亦今次嚟講，因為對付嗰個係強權，係一個共產或者係社會主義或者係社會極權主義或者社會權貴主義或乜都好啦，你總之係中共係一個完完全全唔同嘅價值體系，所以就變咗呢個民主體系方面，佢哋要好增強佢哋自己嘅價值觀，佢哋要知道自己同中共係完全唔同嘅。你越係咁，我哋越係即係堅持我哋自己嘅價值。所以呢啲都係即係旁邊嘅效應嚟嘅。今日講到呢度咧，我亦都有少少嘅最後作為我嘅結束啦，就講古巴。古巴咧，我其他啲我唔講啦嚇。好多人話佢有時候上嚟冧，有啲人話未有耐冧。我呢啲我唔講，我只係講古巴今次啲民眾究竟佢抗議啲乜嘢嘢。其實就係因為政府冇錢，冇曬外匯。 即係冇辦法進口食品啦、藥物啊、汽油啊，乜都冇錢啦，連即係基本嘅供應都短缺啦，又停電啊，跟住有新冠疫情，所以係呢啲嘢民生嘅問題加加埋埋，令到古巴人走咗出嚟。嗱，咁多年嚟係咁大規模嘅係第一次。咁我大家都諗，好多時候我曾經都講咗好多次，中國大陸大概唔會好似香港人為咗自由、為咗民主、為咗法治走出嚟。但係當好似古巴咁樣燒到埋嚟，如果有一日中國人係發覺佢哋連食或者買嘢供應好短缺，有錢都買唔到嘢嘅時候，係咪都好似古巴人咁樣會出嚟呢？呢、這個可能性係有。
似乎而家真係睇到咗全球反共係密锣紧鼓喺度进行紧吓，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全球反共嘅一啲进展嘅，有新嘅消息嘅时候咧，及时向大家咧点评嘅。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一旦银行出猫，存款归零》。
唐人街。
嗰日啊，牙刷苏话佢话上嗰个月咧，佢无端端咧个银行多咗两个零。咁啊，旺财就话：，哇，捞边饭啊？咁发达嘅，咁快就捞咗两个零，喂，有咩好生意做啊？咁，
唉，以文姐有咩咁大惊小怪啊？唉，多两个零、啊，睇下你本身嗰个银码系有几多先。10蚊计多两个零，1000蚊啫嘛。1蚊计多两个零。100蚊，
哈哈 Sam， 我都未讲完，打断个病。咁啊，牙刷苏咧就话本身个银行咧就有20000蚊啦，咁多咗两个零咧，咁啊变咗有200万噶咯噃。咁啊，差佬们咧就话千祈唔好以为呢啲钱银行出错噶咋，你一旦用咗呢啲钱啊，当刑事犯罪咁样去处理噶。
喂，尔文姐，最后点啊？
最后尾咪去银行讲俾佢听，打错簿啦咁咯。呢啲钱真系唔可以要噶。
唉，讲起上嚟啊，银行出错嘅嘢经常都有啦吓，但系你话银行吞钱嘅嘢咧就唔多啦。
银行打错簿咧，我就听讲过；银行吞钱咧就好少听到啦。
嗱，最近啊，响大陆山东啊。丧葬农商银行就出咗件咁嘅事啦。咁有一个姓孙嘅女士呢，就将100万存款就分两次存咗入呢间银行。咁每一笔存款系50万嘅，就分开咗两个银行簿，即系50万一个簿啦。咁两笔存款总共就100万啦。咁过咗几年之后，佢就攞住个存折去银行度提款啦噃。点知个银行话俾佢听，你两个存折，每个存折都1蚊存款，夹埋即系得2蚊啫。咁呢个姓孙嘅女人就成个弹起，佢话当年我拎住100万嚟开户口，分两个存折，每个就50万，我呢几年从来都未提过款，点解而家得翻2蚊喺个户口度？咁啊，卒之个银行咧就报警啦噃，咁啊同啲公安讲，就话呢个女人呢伪造银行存折走嚟呃钱，于是乎啲公安就大条道理啦，将呢个女人就刑事拘留。
喂，有冇搞错啊？咁都得嘅咩？
嗱，喺咁嘅环境之下咧，银行话你嘅存折都系伪造嘅，你就百辞莫辩，准备坐监啦。
咁呢个女人啊，真系俾人拉咗坐监啊？
阿马 Sir 真系睇唔出你咁低 B 啊！伪造银行存折咪梗系要拉坐监啦！
喂，咁呢个女人个银行簿咧，唔通真系假嘅？
嗱，照我咁谂咧，呢、這个银行簿咧，应该系真嘢嚟噶啦。
咁点解又唔见咗100万咧？
嗱，你问下正哥，我谂下去咧，佢嗰笔数就肯定俾银行里边啲人偷走咗嘅。
点偷啊？嗰、那个户口簿喺个女人手上噶嘛？
最终因为呢个女人佢本身系有后台有背景嘅，所以咧佢就通过外边嘅律师、高级法院派出咗好多专案人员去查案，卒之咧就查出银行入边系有假账，咁啊银行就供出咗啊话有一个姓田嘅女职员咧，通过偷龙转凤嘅方法 将呢个孙女士嘅100万呢系转移咗出去啦。
唉、哎、怪唔知得银行存折得返2蚊啦。
唔止咁喎、啊、嗱呢个姓田嘅银行女职员啊就系用呢种方法又去呃咗好多受害者，个总数去到600几万。
所以话你哋啊真系明眼人一睇啊就知道一个职员仔啊能够做到咁大单嘢冇可能嘅。肯定呢银行里面啊上下都串通，将嗰啲嘅客户钱啊全部就饱吞丝囊啊，加银行嗰啲电脑啊咁发达，乜嘢都有晒记录㗎嘛。你能够将人哋啲钱神不知鬼不觉咁拿走咗，一个职员仔你搞得掂啊？话唔定啊佢系替死鬼嚟㗎咋。
喂老实讲喎、好彩呢个女人有后台啫，如果一般人冇后台嘅，咁嗰啲钱存咗入银行咪窝火？
点止啊，当你诈骗犯拉你坐监啊。
啊係啦，咁呢个姓孙嘅女人啊食咗咁耐惊风散，最后咩银行有咩补偿啊？
仲想补偿？唉，佢执到身彩啦，话唔定啊一时返唔到案啊就要坐监㗎。嗱老实讲呢单咁嘅法律案件啊，如果响西方社会呢就唔会咁轻易结案㗎。因为呢个银行提供俾公检法嘅证据话呢个存折系假嘅，其实佢系真嘅。咁呢个银行行长系咪要负好大嘅责任啊？
唉、系人都知啦，喺大陆边处有道理好讲嘅啫，有权有势呢就可以横行霸道。如果你冇后台啊，你得你做几大生意啊都会俾人吞晒啦。
唉、有权势啊都系要睇下你拍咩码头啊。好似小马咁咪失势咯。
边个叫小马？
咪马云啊嘛。
哦，所以差佬文叫佢做失云马。听讲佢而家好惨喎，嗰啲证件俾大陆收晒喎，寸步难行啊。唉，真係咁耐风流就咁耐折堕咯。
喂，听讲大陆嗰间滴滴财团啊好唔掂喎。
阿 Sam， 你做乜眼光光望住我啫？你又知咩？
滴滴呢单嘢咁大啊，系人都知啦，系你唔知咋，以文姐。
咩咁大件事啫？
嗱，以文姐，嗱，你老公系股王嚟噶嘛？咁佢有冇买滴滴呢只股先？
应该就冇啦。
咁你咪就好彩咯。嗱，滴滴啊，早几日就喺美国上咗市，上咗市两日之后啊，佢嗰个股价立即就跌咗25%。
哇，好犀利喎，25%。
嗱，滴滴呢就喺6月30号呢就喺美国正式上市。当时嗰个发行价呢就係$14嘅。咁呢就成功啊，咁就立咗44亿嘅资金。
哇，咁好快。
阿尔文姐你冇咁琴青呢，见到个数字咁大係咪，我都未讲完。点知呢喺两日之后啊，大陆嗰个叫做网信办啊就对滴滴发出咗网络安全审查通告，咁啊滴滴咧嗰个股价喺当日就跌咗25%，立即佢个市值啊就蒸发咗1400几万亿人民币。
喂，我唔明呢间滴滴公司喺美国上市，点解突然间大陆要查佢咧吓？
阿尔文姐呢啲咁复杂嘅问题，我点知啊？嗱，有啲人就咁讲嘅。如果嗰啲股东一早知道大陆要查嘅话，喺佢宣布查之前啊，将自己手头嗰啲股票全部抛晒出去，咁啊真系发到阿妈都唔认得噶。
喂，咁而家蚀咁多，咁咪好惨？
有咩咁惨啫？佢呢间公司系喺美国上市嘅，全部基本上都系嗰啲美国股民，蚀嘅都系美国佬。
喂，听讲呢单嘢唔系表面上咁简单嘅。
喂阿 Sam， 咁即系内里有鬼都未定喎。
阿尔文姐，咁你问我，我问边个啊？
嗱，前嗰轮呢美国嘅彭博社啊就已经报道咗㗎啦。佢话中国好多大嘅企业公司个上市喺美国啊，例如腾讯啊、阿里巴巴啊、京东啊、百度、美团咁嗰啲咁嘅巨型科技公司，就喺度承受緊好多嘅抛售嘅压力。同二份嘅峰值相比啊， 中国呢啲大公司已经蒸发咗$8,310亿。
喂，点解咁多大陆公司要喺美国上市嘅咧？嗬？
唉，咁都唔明白。方便圈钱啊嘛，而且赚美金喎、甚至乎洗钱又可以用呢个方法噶。嗱，仲有新闻报道啊，话美国嘅哈佛大学个法学院嘅教授杰西，佢咧就话中共政府嘅战术咧似乎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又要控制嗰啲企业嘅领导人，嗱，另一方面咧受到经济损失痛苦嘅就系美国嘅股民啦。
唐人街新闻点滴，一旦银行出猫，存款归零。是由欧尔文、李正、浩然、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美政府对香港中联办7副主任制金融制裁，拜登同默克尔签署华盛顿宣言。美国政府警告美企在香港运营存在风险。海地第一夫人公开影像，自治卫队司令官被捕。APEC 临时峰会声明鼓励扩大疫苗制造共享。港警搜查港大学生会大楼，学院总编遭问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6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制裁香港中联办7名副主任，分别是陈东、杨建平、寇雄、卢新宇、谭铁牛、何正、尹中华。这个是美国政府要求北京当局因侵蚀香港法治担责的最新举措。 OFAC 在一份公告中表示，将上述7人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又称 SDN， 并根据香港法治法案制出制裁。新加入美国财政部制裁名单的7人包括5男2女，全是中国公民。财政部在公告中列出这7人的籍贯和出生年月。列入 SDN 的公司、组织及个人主要从事美国认定的恐怖活动或极权活动，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外交经济利益构成风险。被列入 SDN 名单的个人将面临的制裁包括禁止提供特定服务、禁止投资、支付和资本流动、禁止为目标实体集资、封锁冻结个人或实体的任何资金或其他资产、禁止美国人与其交易、禁止入境。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指导性文件，任何由一个或多个受制裁实体直接或间接持有总计50%或以上资产或财产权益的实体，均应被视为受制裁实体，无论其是否被列入 SDN 名单。就在美国发布制裁公告前无奈，中共扬言要对华盛顿做出的任何行动予以坚定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中方敦促美方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视美方措施做出坚定有力回应。美国财政部在去年8月首次引用香港自治法案制裁11名中港官员，包括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此外，美国政府周五还发布一份商业咨询，警告企业在香港经营的风险越来越大，因为中共对香港施加更多控制，威胁到香港的法治，导致商业环境恶化，使到企业雇主和公司数据处于风险之中。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该法律赋予安全机构广泛的权力。香港当局逮捕了民主活动人士、记者和政府批评者，压制言论自由。权利和法律团体称，这个正是侵蚀西式法治，而这种西式法治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7月15号在白宫签署了华盛顿宣言， 宣布两国将捍卫所有人的人权和尊严，并密切合作，以推动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繁荣。面对来自中共等方的挑战，声明宣称两国的关系建立在对民主原则、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共同承诺，因此两国将共同维护法治，推动良好的治国方式，并支持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声明写道，两国将捍卫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并与任何地方发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对抗。两国共同致力于推动所有地方对于对人权的尊重，拒绝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将一致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回应。两国还将为国际社会展示其为本国人民提供的民主制度及用以领导这个世界的民主领导方式。两国承诺致力于捍卫开放世界，例如当看到类似于中共等其他国家破坏自由和开放社会时，两国将站出来支持民主原则和普世权利。声明写道，两国承诺捍卫所有国家在不受他国干预、威胁和外部势力支配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的权利。两国还在声明中确认了自由航海权和飞行权，以及依据国际法合法使用海洋的重要性。两国宣布将共同抵制通过领土吞并、控制数字基础建设、跨国镇压或是武器化能源等方式来增强国家的影响力，并分裂这个世界的做法。美国、德国还承诺将与北约盟友和盟友伙伴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包括网络威胁、能源安全、虚假信息、腐败和民主倒退等方式的挑战。美国政府周五发布咨询报告警告，由于中共当局去年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美国企业在香港的运营和活动存在风险。路透7月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发布咨询公告，告诫在香港的美国企业受到香港法律的约束，包括港版安全法。目前已有外国公民被逮捕，其中包括一名美国公民。美国政府表示，没有合理理由的电子监控、被迫将公司和客户数据交给当局等等，都是企业将面临的风险。此外，个人和企业应该意识到与受制裁个人或实体接触可能引发潜在后果，并警告他们可能因遵守美国和其他国际制裁而面临中国的报复。在香港发生为期数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后，北京当局在一年前推出了限制性的港版国安法，并逮捕和威胁民主派活动人士以及其他批评中国治港方式的人士。美国政府认为这些举措有违当初中英就香港回归达成的联合声明的内容，正是英国的西式法治才让香港成为一个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在这个之后，川普政府取消了香港享有的不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某些旅行和商业优惠待遇，并制裁了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官员。7月15号，拜登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期间，就美国政府准备发布一份营商指导文件的问题表示，香港状况正在恶化，中国政府未履行承诺。拜登称，该文件将展示中国进一步打压之下香港可能发生的状况。海地总统莫伊兹7号遇刺身亡后，现场重伤的第一夫人马婷急送美国曼阿密创伤中心后，目前已逐渐复原中。15号他透过推特对照顾他的医护人员表达感谢，让他能坚持下来，亦首度公开自己经历劫难后的相片。到底哪个杀了海地总统？幕后的藏镜人又是哪个？这桩疑云重重的命案亦出现最新进展。全力缉凶的警方15号逮捕总统卫队司令埃拉尔，海地检警指控他涉重大嫌疑。据法新社报道，47岁的马婷在推特上表示，感谢守护天使团队帮助我度过这段可怕的时光，因为你们的温柔触碰、体贴和照料，让我得以坚强地挺下来。他并附上一张自己瞓在病床上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右臂受伤还缠着很多绷带。据报道， 他在这次的劫难中，马婷的手臂和腿部都遭到枪击。马婷还要海地的克里奥尔语写道，我的丧夫之痛永远无法抹去。在案发后第三日，马婷就以录音方式对外发表声明，称丈夫是因为政治原因成为暗杀目标。他还对人民喊话，绝不能够让国家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够让莫伊兹的鲜血白流，并强调我绝不会抛弃你们，承诺在康复之后将透过自己的社群平台和民众交流。根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报道，海地国家警方发言人已经证实，海地总统府保安司令官埃拉尔15号已经遭到拘留，他是检方传唤的第四位随护人员之一。中华民国总统府7月16号表示，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非正式领袖闭门会议通过克服疫情与促进经济复耕声明，鼓励会员加速疫苗公平分配，扩大疫苗制造及共享，支持打造安全有效的疫苗供应链。中华民国总统府表示，今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非正式领袖们闭门会议在台北时间晚间7点至9.40分以视讯方式举行。这个是 APEC 自1989年创立以来主办过首次在年中加开一场领袖层级会议。台湾领袖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全程与会，过程顺利圆满达成任务。APEC 主办国是纽西兰，总统府话这次会议主办过，邀请各国分享因应疫情的经验，并共商疫后经济复耕的合作机会，希望藉这次会议展现 APEC 团结抗疫的决心，并讨论如何重建更美好的未来。总统府表示，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及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应邀分别从经济与工位面向就疫情带来的冲击分享建议，认为疫苗政策已成为全球当前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呼吁亚太地区以更公平、更快速的方式分配疫苗，才能够有效协助全球经济复耕。总统府指出，这次会议通过 APEC 经济领袖声明，克服疫情与促进经济复耕，鼓励各会员在疫情诊断与治疗领域的合作，加速疫苗公平分配，扩大疫苗制造及共享，支持打造安全有效的疫苗供应链，加速商品与服务流通，恢复跨境人员的安全移动，同时承诺各国将运用财政、货币与纾困等政策促进经济复耕，掌握创新契机，协助劳工与企业成长，特别是妇女及微中小型企业。在中共打压下，亦使香港学术界沉沦。香港大学学生会因为哀悼七一袭警案中自杀身亡的嫌犯，遭到校方切割，要求搬离大楼。周五，港警国安处在校方许可下，搜查了学生会办事处和评议会，盘问学生会成员，并且禁止律师进入。纽新闻指，学生媒体学院以及港大学生会校园电视的办公室亦都是国安处人员的目标。消息指，这次行动与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的行动有关。综合港媒报道，国安处人员的调查方向包括是否涉及违反国安法以及煽动他人使用暴力等。警方从三点半一直等到快六点之后，带出两箱证物、电脑主机等离开。另外，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以来，已经有五所高校校方撤国学生会，包括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大学、港大、理工大学和岭南大学。外界关注北京是否会重演8964后对学生秋后算账的伎俩，继续打压要求民主自由的香港青年。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美众院委员会通过增强竞争力法案，肩负港人特殊移民身份。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美首脑讲话多次针对中共。 美媒聚焦中共的种族同化运动波及西藏，违反印度社群媒体新规，获释封锁逾200万用户。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 DC 反迫害集会游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7号，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26-20票通过了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和参与法案。法案旨在增强美国竞争力，应对中共挑战。该法案同时融合了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的内容，保护港人以及资助香港民主运动和网络的自由。礼拜四十五号，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米克斯发表声明指出，该法案比美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再次处于领导地位，加强联盟关系，扩大外交和经济实力，打败中共。其中包括应对中共在新疆侵犯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族裔人权，加强同台湾的外交、安全和经济联系，以及向被中共迫害的港人提供特殊移民身份。该法案在有关香港的条例中提到，美国在2022年的财政年度拨出$1,000,000用在推动香港民主发展，对于身处美国境内的香港永久居民可申请临时保护身份，以便在美国居留和工作。在香港抗争中担当重要角色的人士，其难民和庇护申请可望加快。两年来因参与抗争遭逮捕或定罪的港人，其配偶、子女和父母均能够享有相同待遇。拜登在星期五出席了新西兰筹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线上峰会发表演讲，虽然未点名提及北京，但在演讲中宣传印太地区的开放和自由的理念，以及美国政府推动的基建计划，被指意在抗衡中共一带一路的影响。据美方公布指，拜登在峰会上强调了美国对于印太地区的重视程度，他指出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并发誓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中，美国将继续深入参与该地区的事务。他重申美国致力于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他为印太地区提出了一个乐观的、基于价值的透明的愿景。他还表示，美国如果想深化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参与。他提及自己在 G7 峰会上宣布的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个关系将为亚太经合组织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高水准的透明融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计划旨在一带一路在亚太的作用。在星期五的会议上，包括美中日俄等多国领导人都表述了各自的愿望，但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之间仍存在紧张关系。最明显的是国际和中共在冠状病毒的起源、贸易、新疆、香港和南海问题上的观点不统一。除了对疫情的关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还承诺向数字化的未来迈进，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旨在促进数字转型的措施。外媒礼拜五报道指出，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之际，北京加强了对其该国630万藏人的监视和限制，并试图在西藏进行种族同化运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青海省的一座小型藏传佛教寺院中，虽然可见监控摄像头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大幅画像，有寺院的僧人说，当局限制他们招募青年加入僧侣的队伍，而在整个地区学校都在削减以藏语授课的教师的招聘，并广泛用中共领导人的海报取代传统艺术作品。该报指出，一份对外披露的中方政府采购文件显示，西藏自治区的地方安全部队采用在新疆的同类方法，寻求在该地购置部署尖端技术和预测性警务系统，以预测其所认为的敏感活动。这些监控系统能够筛选来自银行账户、社交媒体和手机的数据，以调查被监控目标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此外，为了加强对西藏寺院的控制，中共官员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加强对僧尼的监视和亲中共教育。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的创始人罗伯特·巴内特表示，在西藏，北京正在实施的做法类似一台慢动作的压路机，比起在新疆的暴力镇压，西藏留下的明显伤口和残暴迹象更少，但北京仍然旨在通过极端武力实现类似在他们在新疆所做的事情。研究人员和海外藏人亦说，在近年以来，中共扣留包括支持藏族身份和语言的知识分子以及信徒。西藏电影制片人和流亡活动人士久美加曹表示，政府仲寻求通过公立学校促进亲中共的洗脑教育。他所知道的一个西藏亲戚的细路，在食幼儿园提供的水果和牛奶之前，被迫向共产党表示感谢。据印度新德里礼拜五十六号的消息，美国面书公司旗下的 WhatsApp 软件有超过200万个用户因触犯社媒新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遭到封锁，很多用户是因滥发垃圾信息和虚假信息被封。在今年5月份，印度莫迪政府实施限制社媒公司的新规，要求从业者在反对有害或恶意的信息的领域进行努力。对此 WhatsApp 软件做出了回应，据法新社说，WhatsApp 软件在印度的用户群超过4亿，占据显著市场份额，但是该软件传播虚假信息问题饱受引方诟病。在这个之前， WhatsApp 软件曾因为传播假消息引发恶性事件，在2018年该平台帮助传播黑帮拐卖儿童的假消息，导致数十人因此遭到私刑处置，这个引发了印度民众强烈的不满，很多当地人因此呼吁在印度限制 WhatsApp 软件的使用。据希望之声 TV 7月16号的报道，美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到华盛顿 DC 举办大型集会游行，谴责中共迫害届满22年。集会主办方发言人张义平先生和希望之声讲，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活动，今年的活动有一个特点，今年同时在华盛顿地区有一个大型的国际宗教自由的高峰会议，上千个宗教领导参加会议，共同认为中共是世界最大的危害，特别是对宗教压迫方面，法轮功作为其中一个主要的题目，被很多政要和宗教领袖关注。他表示，法轮功在过去的23年里面都是用平和的方式讲真相，在中共百般诋毁和暴力的镇压下，法轮功学员都是用非暴力的形式讲真相，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所有接触过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就会发现，这些人最和平，是信奉真善忍这样一个理念的人。张怡平说，刚才的那位法人讲，他最喜欢我们的标符在这里是世界需要真善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这个世界上是需要讲真话的，所以说我们法轮功信仰的理念是一个普世价值。在会议现场，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和希望之声说，在这里借着这个机会，他呼吁全世界真的要立即行动起来，全面地追究中共的活杂器官这件事情。这个不仅仅是迫害法轮功学员，它是起到活摘人类的灵魂，是摧毁着人类的最后的道德底线，牵扯到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这个是一场人类的自我保护战。他说，追查国际将一如既往地追查一切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和相关的行动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追查国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行公道，康复人间正义。从种种证据、种种迹象来看，全世界全人类清除中共的一个大潮已经掀起了，希望今天这样的集会在这个地方是最后一次，下一次将在中国大陆的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全世界主办的庆祝活动，庆祝普天同庆的无中共、无共产邪灵的一个新世界诞生。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再见。
时间好快又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